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11月9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由小山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以及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华盛顿举行中美高层外交和安全对话，宣示在美国全面发起对中国经济和外交战之际，中美两国关系或许会出现缓和的迹象。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公布两名新任经济首长人选，由此文在寅政府成立后第一届经济领导班子时隔一年半以后换届。发行社认为这是文在寅对韩国经济没有起色不满而问责，解除了经济部门负责人的职务。亚洲两名女性新闻从业人员，印度籍的独立记者夏特维迪与菲律宾社群媒体创办人埃斯皮纳瓦罗娜获得了今年记者吴江界年度新闻自由奖，表彰他们在不断面临的威胁下仍然勇敢地要求政府负责的精神。美国总统特朗普高声表示，中国已经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但是有分析认为，尽管有迹象显示美国国内中国负面的声音量增多，其中也包括对中国制造2025年的质疑，但中国并不会放弃这项计划。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小山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及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华盛顿举行中美高层外交安全对话，宣示在美国全面发起对中国经济和外交战之际，中美两国的关系可能会出现缓和的迹象。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详细介绍。
周五举行的中美高层外交和安全对话是2017年4月份以来的第二次，本来定于10月份在北京举行，但是当时因为美中贸易战、南海以及台湾的议题引发的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而被推迟延后。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今天就表示，前不久中美两国元首通话，责成双方的团体加强接触，开展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习近平已经确认将于这个月底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高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因此周五登场的对话虽然将聚焦外交和安全议题，但是外界都预期与会的官员也将试图与特席会之前来修复两国因为贸易战而急转直下的关系。实际上美中双方在经贸问题上互不相让，剑拔弩张几个月后，特朗普和习近平上周终于互通了电话，也象征着双边已经恢复高阶层的对话，让外界燃起了美中关系缓和的希望。但是特朗普政府仍然指控中国干涉美国的内政，中国予以强烈的否认。此外，华盛顿继续批评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等少数民族方式的声浪也越来越大。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周四表示，外交安全对话就是对南海人权等各种议题开诚布公的交换意见的论坛。他在美国国务院告诉记者，美国希望在朝鲜等优先议题上取得进展，在高阶层的外交安全对话中也会讨论到安全战略的议题以及如何防止双边发生军事误判以及意外。
美国佐治亚州州长选战尘埃未定，尽管参加角逐的共和党候选人肯普已经宣称胜选，但是代表民主党参选的女候选人阿布拉姆斯对此却提出异议。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报道，美国2018中期选举期间，在佐治亚州代表民主党参选州长的女候选人阿布拉姆斯是有史以来首位竞选州长的非裔美国女性，她对共和党候选人肯普率先宣布胜出的做法提出异议。就此，本台法语记者传回了民主党候选人阿布拉姆斯女士的讲话录音片段。就美国佐治亚州共和 和党州长候选人肯普宣布胜选，民主党候选人阿布拉姆斯在一次公开场合对其选民说
Georgia still has a decision to make.
佐治亚州还有一项决定要做出，所有已经投票的佐治亚选民，包括120万第一次投票的选民们，欢迎你们的参与。现在我想清晰地表明，您还没有选我，或者您还没有表态，你们将有重新投票的机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法律团队指出，目前的开票结果过于接近，大量选票还没有做统计。就此，民主党候选人的律师也接受了采访，他表示
How can anybody claim a victory
when 如何有人能够宣称胜出？还有足够多的可以改变形势的选票尚未统计。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值得让他的选票被考虑在内。我们知道有大量提前投票还没有做统计。据介绍，代表美国共和党角逐佐治亚州州长的候选人肯普在选前是这个州的州务卿，自信已经当选的肯普现在在当地时间周四辞职。作为佐治亚州的州务卿，肯普此前负责本次选举的组织工作，对此一些参选人批评说存在利益冲突。
日美两国首脑举行了电话会谈，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美两国首脑举行电话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九日上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约10分钟的电话会谈。安倍在会谈中赞扬特朗普善战，并祝贺共和党于中期选举中在参议院取得多数席位。两首脑确认了美中期选举后，日美继续努力沟通与合作。这是美国中期选举后，日美首脑首次举行电话会谈。特朗普在电话会谈中对安倍的祝贺表示感谢，并表示将与安倍首相继续通力合作。会谈中提及了美国副总统彭斯12日到访日本，彭斯将与首相安倍晋三、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举行会谈。这次彭斯访日正值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共和党维持对美国参议院的控制，民主党夺取众议院多数席位，美国政局出现扭曲状态，而麻生太郎在九日内阁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指出，日美作为同盟国，其关系是不动摇的。他认为美国国会的扭曲状态对今后的日美关系不会有大的影响。两首脑会谈后，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指出，在电话会谈中，有关朝鲜问题和日美通商问题等进行了讨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叙利亚军方今天宣布，今年七月底在南部斯维达省地区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绑架的伊斯兰德鲁兹派的大批人质全部获得了解救。有关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叙利亚军方今天宣布，今年七月底在南部斯威尔省地区被伊斯兰国组织在一场导致至少114人死亡的突击行动中劫持的德鲁兹派的剩余人质全部获救。军方指出，在叙利亚军队在叙利亚中部的帕里米古城东北方的艾梅义美地区发动一场特别军事行动中解救了19名人质。这些人质在斯威达省的数百公里远的这个城市，显示出伊斯兰国组织在这个占了叙利亚东 部半个面积的广大巴提亚沙漠地区仍然是有大量来去自如的空间的。根据军方的一项公报指出，军方歼灭了当地所有的圣战士，释放了19名人质而不是20名，这也让人相信圣战组织宣布杀死其中一名妇女人质的真实性。根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曾在7月25日指出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在斯威达所发动的这场连续的攻击中至少造成114人丧生，其中包括了40名平民。
美国总统特朗普高声表示，中国已经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但是有分析认为，尽管有迹象显示美国国内中国负面声量增多，其中也包括对中国制造2025的质疑，但中国并不会放弃这一项计划。也有消息指，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众议院失去多数，继续坚持对北京贸易胜利的说法，是为了选后的安抚。据中央社今天说，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向媒体表示，中国已经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但有分析认为，尽管有迹象显示美国国内关于中国的负面声量增多，其中也包括对中国制造2025的质疑，但是中国并不会放弃这一项计划。据日本经济新闻亚洲评论的消息说，特朗普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舍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因为我发现它非常具有威胁性，这代表中国将在2025年在全球经济称霸。我说这不会发生。报道英书自由亚洲电台，英书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亚洲研究部主任易明表示，目前美国对中国的负面声音比6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开始主政时增多了。易明以中国制造2025为例指出，中国在开放市场和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没有什么重大进展。基于这些原因，美国商人、官员和分析人士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不再相信中国朝着更加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报道还引述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瑞恩西表示说，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已经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中国未来也不会放弃。据他说，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要求媒体不再提中国制造2025这个词，但这与放弃该政策截然不同。习近平在很多讲话中重申了这一政策，比如他讲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中国制造2025仍是他的重要的政策。他还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美中贸易战背后的主要分歧之一，这个矛盾很难解决。他说，中国希望到2025年成为世界行业的领导者，并明白的这一基础上是在挑战美国，与美国竞争，中国有权利这样做，但是如果方式是通过大规模政府补贴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其他国家就有权报复。以英主持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午餐演讲而没有获得港府续签工作签证的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金融时报编辑马凯，昨天以旅客身份入境香港时被拒入境一事，外国记者会表示震惊和难以理解，批评政府杞人忧天，对马凯施加重加重和不合比例的惩罚。该位要求港府立即解释，又指港府的举动令在香港工作的记者前提不明，需在恐惧和自我审查的环境中工作，而不是过往有自由和信心的地方。另外，因马建而被拒提供场地的香港国际文学节主办方没有向压力低头而取消活动，而是另觅地方继续举办由马建参与的讲座，但是目前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入境。根据文学节的安排，马建应当于明天上午与香港作家韩立珠和吴美君在香港文学透视中交流，马建将分享他的新作《中国梦》以及对当代中国讽刺的描绘。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国际刑警组织的前主席孟宏伟在一个多月之前前往中国失踪后，他的妻子向法国警方和媒体求助，让这个事件大白于天下。国际刑警组织10月7号晚上指出，孟宏伟已经提出了辞职。一个月后，这个组织的秘书长斯托克于11月8号首次就此做了公开的表态。他向媒体表示，除了接受之外，别无选择。但是法国世界报今天看刊文表示，根据得到的国际刑警组织的内部文件，可以看出北京如何利用其对该组织的支持来施加压力。10月9号凌晨，也就是斯托克的公开发言后不久，刊出在世界报网站上的报道指出，根据该报获得的国际刑警组织内部的一些材料，可以为该组织处理孟宏伟失踪案的方式找到一个解释。报道称，由于受到来自中国的强大压力，这个组织似乎拒绝采取可能会让中国感到不安的一些立场。报道回顾了事件的发展，指出孟宏伟的妻子10月5号向法国警方报案，称她的丈夫9月25号前往中国，在微博上发出最后一条消息后就杳无音讯。中国官方于10月7号证实，孟宏伟因为涉及贪腐受到中方的调查。国际刑警组织当天也表示收到了孟宏伟的辞职信，但世界报说这封由中国当局交给国际刑警组织在北京办公室的信抬头是辞职信，仅有两行电脑打字，内容是由于涉嫌违法，我自愿辞去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职务。世界报说这封信的下方也注有孟宏伟的名字，但是没有亲笔签名的痕迹。事发一个多月后，国际刑警组织的秘书长斯托克11月8号首次就事件表态，他说这是中国的内政，而且没有任何理由来质疑孟宏伟的辞职信有作假或者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写成的。斯托克也重申，国际刑警组织不是一个调查机构，其职责也不是领导或者是治理其成员国。世界报的报道却认为，尽管斯托克做出了以上的声明，但是没有任何事实可以确认孟宏伟的辞职信由他本人所写，也没有任何理由或者事实来证明如果他就是这封信的作者的话，他是自愿提出了辞职。世界报解释说，在中国对官员和党员的调查都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律师也得不到基本的法律保障。中国的检察机关在调查期间对官员所采取的强制措施的名字叫留置。世界报遗憾地说，尽管如此，国际刑警组织还是宣布收到了孟宏伟的辞职信，并要在本月下旬在迪拜举行的大会上选出一个新的主席。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对国际刑警组织处理孟宏伟事件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中国的公安部强调，要求国际刑警组织继续和中国政府进行相关的沟通，在该组织或其代表人在公开有关的信息或者是相关的说明之前，要提前让中方知道。世界报的文章在国际刑警组织财务的独立受到质疑的章节中写道，在10月8号寄给该组织秘书长的一封信中，中国的公安部指出孟宏伟涉嫌因为受贿而违法，并且指出根据他的辞职信，孟宏伟不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了。而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就是他不能继续要求享受与其之前的国际刑警组织职务相关的任何赦免权。相当于法国内政部的中国公安部在信中继续写道，中国政府将继续履行对国际刑警组织给予支持的承诺，并且邀请该组织的秘书长前往中国进行访问。世界报指出，这个事件就让国际刑警组织财务是否独立的现实暴露了出来。2017年在该组织的捐助名单中，中国排在第七位，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给予国际刑警组织的财政支援 从2010年开始整整翻了一番。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国际刑警组织每年的预算超过7800万欧元，而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可以看到该组织对其所有资金来源的解释是，主要的资金来自192个成员国每年支付的法定交款，但是成员国也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向该组织提供额外的支持。世界报的文章最后指出，孟宏伟的妻子格雷斯孟十月份曾告诉世界报，他收到过威胁电话。目前，孟宏伟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都受到法国警方的保护。他的律师也已经决定致函给中国驻法大使馆和国际刑警组织。在11月8号发出的信函中，律师们指出，国际刑警组织没有给予孟宏伟的妻子及其孩子提供有关的保护，并对该组织的独立性提出了质疑。律师在信中表示，有可能对总部位于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提起诉讼。孟宏伟从9月25号以来就杳无音讯，尽管中方固若金汤，但他的妻子在法国采取的一些司法行动，再加上媒体的一些关注，或许会让该案件的内幕得到一些曝光吧。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法国报纸摘要。今天是由刘芳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11月9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马赛市中心楼房倒塌事故继续引发反响，左右翼两大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此一事件引发的后果及反思进行了报道。十字架报关注的焦点围绕巴黎恐袭三周年的话题展开，人道报突出了一次大战迎来一百周年的话题，回声报则重点刊出世界银行总裁拉加德对全球局势的忧虑。中国卫生体制改革为外国药商提供契机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今天回声报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法国制药厂商赛诺菲在中国卫生体制改革中受益的情况。该报指出，北京政府简化了新药的审批程序，未来五年法国制药厂商将向中国引进十多项创新疗法。回声报指出，尽管价格压力巨大，进入相关市场困难重重，但是药房的领军方却对中国充满信心。在亚洲巨人的经济增长放缓之际，各制药实验室表现出的乐观情绪非同寻常。欧洲驻中国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6%的制药厂商对他们的业务发展前景做出积极评估，从而使他们成为最乐观的外国实业家。全球最大的三家制药厂商阿斯利康、辉瑞和赛诺菲在中国的增长数字纷纷呈现两位数字。对法国的赛诺菲而言，近年来中国甚至已成为其全球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国，却列位于法国之前。为加速在新兴国家的发展，赛诺菲将目光瞄向中国。报道指出，面对中国治疗方式以及产品的低廉价格，外国公司往往在招标时承受压力，但是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度，受众群体不可小觑。人口老化、环境污染、吸烟问题以及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正在推动医疗需求的增长。另外，中国政策上的变化为各国大型制药厂商进入中国提供了方便。回声报指出，北京政府表示了为引进新创和优质产品提供便利的愿望，最近推出了一系列旨在简化新药批准程序的措施，此一目标是为了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为了不失良机，赛诺菲药厂计划在未来五年向中国市场引进约15种创新疗法，其目标是保持原有产品的市场份额，同时加速推出新产品，以确保公司的不断发展。不过，回声报提出了以下疑问：令各国公司受益的这种情况究竟能够持续多久？ 报道随后指出，像其他工业部门一样，中国在两年前推出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当地医药行业品质的提升进行了预测，并鼓励行业整合，以产生国内优秀企业。正因为如此，制药公司在欧洲商会报告中关于受到不平等待遇的表述，大概绝非偶然。无论如何，法国制药厂商赛诺菲都希望巩固其自1982年以来逐步进入中国市场后所获得的地位。回声报在介绍《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时指出，此一规划于2016年10月公布，主要目的是改革医药卫生体制，以应对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政府确立了与西方国家等同的健康指标，鼓励健康和平衡的生活方式，如进行体育锻炼，提升健康服务，促进制药业和保险业的发展，以实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目标。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和索菲共同主持的台北一周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台湾是否留在国际奥委会的一些表态，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推动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如火如荼，再过两周就要投票了。最新消息显示，面对国际奥委会的反对和持续关切，台湾官方竟打算置身事外，把这个烫手的山药丢给中华奥委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民进党政府和推动东奥台湾证明公投案的民间团体其实是心照不宣，甚至都高度希望公投案能够正式通过，因为这就说明台湾人的政治选择是丢掉中华改为台湾，为未来推动台独建国改国号可以奠定基础。不过国际奥委会反对中华台北改名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
国际奥委会反对中华台北改名的态度有什么迹象吗？
哦，是，这不仅是迹象，国际奥委会根本就已经是苦口婆心一再告诫。怎么说呢？今年五月初，国际奥委会就已经召开执委会，决议不予核准任何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名称的改变，强调要维持1981年两会洛桑协议。所谓任何名称的改变，那意思就是说，别说改为台湾，改什么都不行，可以说是非常的坚定强硬。那没想到台湾当局为了自己的台独理念根本没当一回事，所以今年八月亚运期间呢，国际奥委会的主席巴赫跟亚奥委会的主席阿罕默德亲王，一方面称赞中华台北选手的优异表现，另一方面也关切东奥证明公投的后续发展，甚至还语带玄机地说，希望我们能够努力地留在国际奥委会的大家庭中。好，那台湾体育界的人士就认为啊，这些话已经是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华台北奥委会有可能被踢出国际奥委会，绝对不能忽视。那这还没完，由于台湾的中选会审查通过，使得这项公投案就正式成案了，可以在24号的选举当中合并投票。十月份的时候呢，国际奥委会两度致函中华台北，对公投表达关切，再次表明不予核准任何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名称的改变，而且还罕见地要求中华奥委会要提供为支持国际奥委会对本案的立场所采取或预计采取的行动，以及中华奥委会为支援1981年所签协议所采取或预计采取的行动。那这件事情就很不寻常，显示国际奥委会已经有点怀疑中华奥委会的立场，才会要求表态，就是要说清楚你到底做了什么。那中华奥委会呢，就回复说是会遵守国际奥委会的宪章跟1981年洛桑协议。中华奥委会还强调，这是作为国际奥委会一份子应有的立场。那中华奥委会的主席林鸿道还特别比喻，他说啊，他就像是一个灯塔守护员，那奥委会的立场呢，就是要维护选手的参赛权。 他说他会跟国际奥委会加强沟通，避免国际奥委会误判，对中华奥委会做出停权的决议。
为什么台湾的中华奥委会会担心国际奥委会对他们做出停权的决议呢？
哦，对，这个就主要牵涉到国际奥委会宪章27条，条文规定啊，如果国家奥委会的活动遭国家宪法、现行法律条款或是规定，或是遭政府机关或其他团体影响而挚爱难行，国际奥委会可暂停或撤销其对国家奥委会的承认。那台湾现在积极推动的这个冬奥台湾证明公投，就等于是要透过法律条款或规定去影响日本奥委会将举办的2020东京奥运。改名的这件事啊，可大可小，就看国际奥委会的态度。而国际奥委会他已经在今年5月说得很清楚，而且是由执委会正式通过的，就是不予核准任何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名称的改变。那台湾硬推这项公投，等于就是故意撞墙。各界都担心弄得不好啊，中华台北会被国际奥委会停权，甚至会被终止会籍。另外呢，中华奥委会也透露，这项公投在11月24号要投票，而国际奥委会已经决定在11月30号召开执委会，时间点这么靠近，如果台湾想要透过公投改变会籍名称这件事被列入讨论，中华奥委会担心结果可能不妙，呼吁台湾官方要重视这件事。
对于中华奥委会的忧虑，民进党政府仍然继续推动这项公投吗？
是，现在这个情势看起来啊，10个公投案已经成案，而且再过2周就要投票了。冬奥台湾证明公投只是10个里面的一个，显然已经是没有回头路了。在中华奥委会公开表达可能被终止会籍的忧虑之后，台湾的行政院发言人答复表示，台湾是民主国家，公投是人民的权利，是人民意志的展现，政府依法接受人民的提案，并依法举办公投，不论结果如何，都是台湾民意的自然表达，各界都应该尊重。那这位发言人他也强调，如果公投最后通过，期待中华奥委会把台湾人民的意见转达给国际奥委会，而国际奥委会最后的决定，台湾的政府也必须尊重。他这个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通过就会申请改名为台湾，那你国际奥委会如果不准那就算了，这个就是现在台湾官方的态度。台湾的媒体分析说啊，这个公投案如果通过，不要说台湾向国际奥委会申请改名，就算不提出申请，对岸仍然可以借这个理由来打压。从之前的东亚清运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对岸如果要借证明公投来做文章，其实不需要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更何况要说大张旗鼓的公民投票，最后的结果只是参考用，大概没有几个国家会相信。这个公投案如果真的通过了，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本杰明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简要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美中两国的高层外交和安全对话周五在华盛顿举行，日美两国首脑举行电话会谈，菲律宾和印度两名女记者获得颁发记者吴江界新闻自由奖，美国的佐治亚州的州长选战尘埃未定，共和党候选人与民主党的候选人的争诉未休，俄罗斯今天召集阿富汗和平国际会议，俄罗斯要求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不用美元来结算。七月底在叙利亚南部斯威达省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的德鲁兹派的大批人员全部获救，美国专家不相信中国会放弃2025年的制造战略。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听众朋友，首先为您播出的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关注的话题是今天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两国的高层外交和安全对话。
听众朋友，第二届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今天在华盛顿拉开帷幕。除了双方关注的地区以及国际安全问题之外，中美贸易战也是双方会谈的一大重要议题。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主席习近平近日发表的言论来看，双方似乎都做好了偃旗息鼓的准备。有熟悉中国事务的欧洲学者甚至披露说，中国已经做好了退步的准备，并且提出美方明确其具体要求。观察家普遍认为，在本月底阿根廷的美中会谈中，双方有可能就此达成协议。那么中美双方将在贸易领域达成什么样的协议？美方的具体要求可能是什么？刚刚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是否会影响今后美中关系的走向？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法国克雷蒙奥弗尼大学中国经济研究学院主任玛丽弗朗索瓦兹雷娜教授。雷娜教授首先就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评论说，特朗普的选民似乎对他上任以来实施的政策比较认同，所以他还是可以继续推行。但是特朗普政府毕竟失去了对国会众议院的掌控，也就是说今后特朗普在执政上将遇到一些阻力，这是他到目前为止所没有经历过的。至于中美最终会达成什么样的贸易协议，它的具体的框架轮廓是什么，雷娜女士回答说，外界对这一协议的框架十分不了解，尤其是特朗普周边的亲近人士之间在如何应对中国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使北京当局十分困惑，因为北京原以为特朗普是商人，只需要按照商人的逻辑就可以不难应对，然而今天看来却并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中国高层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外界感觉特朗普似乎有意要孤立中国，但是这事实上并不可能，因为中国依然有众多的同盟国。但是如果中国要保持它的同盟国的话，还必须做出姿态，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中国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主张全球化，坚持开放，而事实上却并没有做到开放市场的承诺。我们可以想象，特朗普想必会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尤其是开放对美国资金的市场准入，因为中国政府对外资设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美国有可能会要求北京取消上述限制。此外，美国政府十分关注的另一大焦点议题就是中国政府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发展规划。其实中国政府内部也有官员批评政府过于锋芒毕露，过于将此发展规划推向前台。所以目前中国政府开始降低声调，但是中国政府最终目的还是要开发中国本土的技术。到目前为止，中方只是提出了一些泛泛的发展计划，并没有引发更多的异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中兴集团的例子来看，尽管一开始美中双方的分歧巨大，但是最终双方还是达成了协议，这也是中国主席习近平一贯的主张。尽管双方观点相左，但是还是应该坐下来谈判。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巨额投资开发数码科技，尤其是微处理器，尽管研发经费昂贵，但是中国国内的技术水准正在逐渐升级。此外，中国政府近期也在货币、税务等政策上进行调整，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在科技领域逐渐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在某些领域，中国完全有可能成功，但是并不是在所有的领域。另外，在中国的货币政策问题上，有评论指出，美国政府很可能在即将签署的中美协议上要求中方在货币汇率等问题上进一步透明。美国此前在与加拿大与墨西哥签署的贸易协议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此外，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来始终不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俄罗斯、巴西以及中东多个国家签署了以人民币作为贸易交换货币的贸易协议。对此，美国方面是否有可能加以阻挠或者加以限制？美国政府不可能阻止中国的贸易伙伴国直接以人民币与中国做贸易，但是美元在国际贸易中占据压倒性地位，在金融行业欧元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在贸易领域美元是主要的交换货币，所以美国政府对此并不担忧。唯一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中国有可能使用人民币来绕过美国的制裁，例如在伊朗贸易中，但是美国政府没有权利禁止中国这样做，美国可以因此对中国进行制裁，但却不能禁止。如果中国要与伊朗签署人民币贸易合同，中国完全可以这样做。
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采访法国克莱蒙奥弗尼大学中国经济研究学院主任玛丽·弗朗苏瓦兹·雷娜教授谈中美贸易战，要感谢班山曼和 Justin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这里是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话题是喜马拉雅山上的污染，由罗拉主持，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攀登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成为近十年最流行的商业登山活动，但是登山游客漠视环境保护，随地扔垃圾，让世界第一峰成为露天垃圾场。另外，喜马拉雅山的特产贵过黄金的冬虫夏草不断减少，也标志着随着气候变迁威胁着珠穆朗玛峰的环境。位于青藏高原的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海拔平均为7000到8000米以上，千里冰川，终年积雪，被藏族人和周边的国家视为纯洁的象征。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更是世界第一峰，海拔高达8844米，并且由于地壳运动，海拔还在不断的升高。20世纪，由于最重要的新西兰探险家希拉里爵士在1953年成功登上喜马拉雅山，成为登上此高峰的第一人，随后引发了世界登山爱好者和普通民众登山热潮。但是由于珠峰高海拔、低气压、温度常年在零下等严峻的自然条件，导致此前不少登山者有去无回。但是最近10多年，随着登山设备的进步，登山条件也越来越好，攀登世界最高峰也再次引发普通民众的攀登高潮。但是法新社加德满都10月17日报道，随着商业登山活动风行数十年，攀登处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的人数剧增，但是由于许多登山客漠视环境，留下了满地的垃圾废物，让世界第一高峰沦为全球的最高垃圾场，让美丽的景象蒙上尘埃。在通往海拔8840米顶峰，如今每天至少有10个登山队攀登，登山时间较长，因此人们随处留下了许多生活垃圾，而且大多数这些垃圾不可废解。根据报道，珠穆朗玛峰的垃圾数量已经达到了每年50吨左右。那些登山客常走的主路上，随处可见荧光色的帐篷、被丢弃的登山设备、空的氧气瓶，甚至还有登山游客和运动员排泄物。当地人雪帕是位导游，成功登上圣母峰18次。他告诉法新社，现在这条路上变得令人作呕，非常碍眼。这座高山已经堆满好几吨的垃圾。随着攀登圣母山登山客的激增，垃圾问题也日益恶化。只是2018年，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00人攀登世界最高峰。5年前，尼泊尔要求每一支登山队在启程之前上缴400美元的押金，如果每名登山客回程至少带回8公斤垃圾，就可以取回这笔押金。从西藏方面，攀登喜马拉雅山的话，规定登山客必须把带上去的垃圾全部带下来，否则可以处罚每公斤100美元的罚款。根据当地控制污染协会消息，从尼泊尔登山的攀登客2017年总共带下25公吨的垃圾和15公吨的人类粪便，相当于3辆双层巴士的重量。今年的登山季节已经开始，虽然有更多的垃圾被带下山，但这只是每年弃置在山上的垃圾的一小部分。当地控制污染协会表示，只有一半的登山客带回规定的垃圾，许多登山客选择放弃押金。这些费用用来清理垃圾，其实根本就是微不足道。 当地高山导游说，很多登山客并不在意，也不关心当地的环境污染，而且还有一些官员跟登山客拿点小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高山污染问题更加复杂化。一位高山导游说，另外高山营地监管不足，无法确保环境清洁。另外，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正在做出清洁高山的努力。为了保护喜马拉雅山珠峰的环境不被过度破坏，中国和尼泊尔派出了大量专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清理珠峰的垃圾。在清理垃圾时，工作人员不得不每天在珠峰上长时间工作。高海拔低压气候的工作环境让工作人员出现缺氧现象，甚至威胁其生命安全，而且大型的交通工具根本无法进入喜马拉雅山，所以清理垃圾必须用牦牛运下山去。清理珠峰的垃圾的志愿者透露，每次清理珠峰垃圾至少要用三头牦牛才能运下去，这对牦牛的资源也是非常大的伤害。另外，现在西藏不盲目承诺增加登山人数，也是出于保护珠峰环境的考量。当地负责人说，当地不断提高登山接待水平，但是也需要加强环保措施。这里规定，每个登山团队都需清理营地周边的垃圾，还有人在营地进行专门检查。登山季节结束后，西藏登山协会还组织当地村民到6500米前进营地收集垃圾。当地政府组织垃圾清理，西藏体育局的负责人在活动中透露，珠峰的北坡未来将建立数个垃圾分离处理站，并在前进营地配备可降级的垃圾处理设备，另外还将出台更多的环保措施，如在6500米以上的高峰地区实行清单制，登山客攀登前需要登记物品，返回时需要按照清单一一核对，对每个人下山背包中的垃圾提出硬性规定，超量者还有鼓励。环保人士指出，珠穆朗玛峰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好的礼物，然而人类却以这种方式破坏它的生态环境。从前在珠峰有许多珍贵的植物和绝美的美景，如今放眼望去只有遍地的垃圾。如媒体预测，随着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客不断增加，珠穆朗玛峰的垃圾也会越来越多，世界第一峰可能变成世界第一垃圾山。而且地质学家预测，在喜马拉雅山人类活动过多排放的二氧化碳会导致喜马拉雅山发生雪崩，这将对登山者造成更大的生命威胁。另外，喜马拉雅山环境变化也影响当地冬虫夏草的产量。法新社消息，冬虫夏草的价格比黄金要贵。在亚洲，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威尔刚被中国人视为可以治疗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是如今因为过度采集和气候变迁，让冬虫夏草的数量锐减。在历史上，中国和尼泊尔人为了采集冬虫夏草这种珍稀的真菌还曾经发生冲突。虽然没有科学证明食用冬虫夏草有益处， 但是有人将它煮成茶或者熬成汤。不少中国人相信它能够治疗阳痿和癌症等各种疾病。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报的报告指出，冬虫夏草是全球最有价值的生物商品之一，为数以十万计的民众提供重要收入来源。研究人员指出，近几十年，冬虫夏草受欢迎的程度节节升高，价格也飙升。在北京，冬虫夏草的价格已经是黄金的三倍。许多人推测，过度采集冬虫夏草是让其稀少的原因。研究人员希望找出更多的答案，因此他们向采集者、收集商进行调查。研究人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参加采摘，冬虫夏草产量下降。冬虫夏草只出现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地区。这种真菌植物以虫体为寄生主，入侵体腔，导致虫子慢慢死亡。冬虫夏草生成需要有特定的严寒气候条件，冬季气温必须在摄氏0度以下，但土壤不能为冻土。斯坦福的首位研究人员的报告指出，这种条件通常出现在永久冻土地带的边缘。在冬虫夏草形成的大多数地区，1979年至2013年的冬季气温显然过暖，导致这些冬虫夏草产量明显下降。研究人员发现，自2000年至2014年，青藏高原的这类植物不断向上移动，显示气候变暖让这种冬虫夏草无法有适应的生长环境。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跟大家介绍气候变迁和登山客猛增威胁喜马拉雅山的环境。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你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播出的是今天最后一个专栏节目，由珍妮特编播，话题是要介绍的是一款中西合璧的法国美肴，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本次法国美食请法国巴黎华裔青年金奖美食大厨基利王来为大家介绍一道法中美食结合的特色拿手好菜，也是他餐馆的法国顾客点餐率极高的菜肴，叫法国的焦糖炸薯鸭胸肉。基利王首先向我们介绍。
Bonjour, je vous propose un magret de canard。
我现在为大家提供一道菜，叫做酱汁焦糖鸭胸肉茴香炸土豆。至于为何推荐这道菜呢？基利他说，因为这是一道结合了法中美食特色的巴黎制的美味菜肴，而且我很喜欢为顾客做这道菜。他告诉我们需要准备哪些锅碗瓢盆。
Donc pour le canard, il faudrait une poêle.
煎鸭肉需要的平锅以及油炸用的回锅，然后一个做菜肴汁液的小锅子。那么需要准备哪些食材呢？我们做四人份餐菜的准备材料需要两条鸭胸肉、1公斤的炸薯条用的土豆、一个小长尖的葱球、半个大青椒、半个大红椒、一点青辣椒、茴香粉、炸食物用的食用油、白砂糖、葡萄酒、醋、酱油，如日本龟甲酱油。接下来我们要预先预备做炸薯条了。首先我们把土豆削皮切块，差不多 0.5 公分，然后油炸，170度 C 的油炸，这是对土豆的初步处理。接着基利引导我们进入处理鸭胸肉的步骤。我们来料理鸭胸肉，稍微去掉它旁边的肥油，去掉筋筋嘎嘎的，我们 们把肥皮画斜线的十字格形状，上面撒点盐巴及胡椒，放它个十分钟，让盐能够作味入料。在短短等候的时间，我们要做的下一步工作。等候的时间可以开始做焦糖佐料的料理，拿两汤匙的白砂糖放入一个小锅子加热，成为焦糖状。不过这个焦糖工作还得加工，准备前半部的鸭胸肉的酱汁液。在焦糖有了漂亮的咖啡色后，把四汤匙的葡萄酒醋加入，一起煮一下，醋会蒸发掉一点，然后再加入两汤匙的酱油，再煮一下。这个酱料预备好，再放一旁，等到最后才把老姜加入这个汁液里。现在进入的重要煎煮鸭胸肉步骤了。我们拿一个铁氟龙不粘锅的平锅，把鸭胸肉平铺放入，皮的部分朝下放，然后不用油的就放入。鸭胸肉的本身会炸出油来，用中火煎个十分钟，然后把过多的鸭油避掉，去油至少三次吧，然后要注意让鸭皮煎到金黄色。鸭皮的一面煎到漂亮的金黄色之后，我们继续作业。然后把鸭胸肉翻到另一面，把火稍微加大一点，煎这一方面约三四分钟，然后要把鸭肉煎到够金黄色，但是不要煎焦了。稍微煎后就把鸭胸肉拿出锅来，把所有锅里的鸭肥油去掉，然后加入40克的黄油。接下来我们继续处理鸭胸肉。把刚才放入黄油经加热后的慕斯泡的平锅，把刚才放一边的鸭胸肉再次的放回这个平锅里，然后继续的煎，一面煎一面拿汤匙把慕斯泡的油不断的浇在鸭胸肉上面，让味道进入，增加肉香的口感。煎煮个三四分钟吧，然后起锅放在一个盘子里，等到5到10分钟，我们可以一面等着我们去把炸土豆的后半部步骤完成。现在我们来进入土豆的二步骤的准备工作。把刚才还有黄油的锅子拿来，把刚才前面初步炸过的土豆放入煎一下。我们先来做鸭胸肉酱汁的调味料。在平锅里还有牛油，把刚才前面处理过的焦糖酱油混合液汁倒入这个还有牛油的锅子里，一起热，均匀搅拌，加入搅碎的老姜。现在鸭胸肉做好了，酱汁液也好了，现在再回过头来进一步的处理土豆。把小葱球切丝加半个青椒红椒的切丝放入锅子里煎一下，然后把刚才炸好的土豆一起放入锅子里一起煎煮，再全部混在一起煮个1分钟2分钟，然后再加入烤干的茴香粉。最后步骤到了，把刚才的鸭胸肉用平锅再加热2分钟，然后切片，一片鸭胸肉可以切成8片，然后就漂亮的摆在盘子上，装饰青椒红椒在旁边，然后浇上酱汁液就可以上桌了。我建议可以配上罗纳河谷红酒一起吃。各位听众，以上法国美食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法国青年美食金奖大厨基地的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欢迎您关注本台每周五播放的法国美食专栏节目。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今天召集阿富汗和平国际会议，俄罗斯要求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不再用美元来结算。日美两国的首脑举行电话会谈。美中高层外交和安全对话今天在华盛顿举行。菲律宾和印度的两名女记者获颁记者吴江界新闻自由奖。美国专家不相信中国会放弃2025制造战略。七月底在叙利亚南部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的德鲁兹派的大批人员全部获救。珠海航展秀超音速的反舰弹道导弹剑指美国航母。 这里是巴黎，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 Justine 和 Bonjamin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是由法国著名的歌手甘米尔演唱的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 Je ne marche pas, 美墨，希望您喜欢这首歌，也希望您度过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Je ne marche pas, mes mots. S'il m'arrive d'être foudroyé par l'éclair au chocolat, très souvent je me raisonne avant de replonger mon doigt dans la marmelade aux pommes préparée à cappella sur le piano rouge. Si la seule vue du miel suffit à clarifier ma voix, l'aspartame à sa mémoire. Fuck.